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有这个机会能够在这个地方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是神的赦免。那因为这个主题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分上下两集来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今天我们要谈谈关于神的赦免它的一些背景上面的认知。我们要认识清楚神的赦免需要认清楚哪一件事情。谈到赦免这个真理，我们先说赦免困难吗？我们人人都有赦免别人的经验，或者是当我们的孩子小的时候，一岁多抱在怀里面，他不高兴打你一巴掌，你会跟他计较吗？当然不会，因为他年纪小不懂。或者是我们的儿子女儿到了青春期，非常的叛逆反叛，常常说一些话来顶撞我们，我们会跟他真的计较这么多吗？不会的，我们会饶恕他们，因为他是我们的小孩，我们爱他们。赦免真的是一种美德，是一种高贵的一种道德表现。甚至我们心胸宽大一点，我们的朋友得罪了我们，说了我们一些坏的话，我们还是能够赦免他们，饶恕他们。所以是不是赦免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困难？是不是我们都会做啊？我也都做过啊。那我们今天来思想神的赦免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来思想一下，是不是神的赦免是不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悲天，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知道，主啊，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主啊，你借着十字架救恩，让我们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能跟天父和好。主，我们把下面时间交在你手中，让我们深深来思想这件事情。献上我们的感谢，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们。赦免，实际上连神都要我们赦免他人，不是吗？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讲到说，神说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神会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一样。但是第14节、15节告诉我们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其实这段经文乃是神要告诉我们，我们乃是蒙恩的人，我们也要把恩典给其他的人。在马太福音18章讲到一个例子，有一个人欠了他主人1000万两银子，那主人就赦免他。可是他转身出去的时候，一个朋友欠了他10两银子，可是他却没有赦免他，反而要他还债。所以他主人听了很生气，就把他下在监里。我们得到这个样子例子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觉得说，好像我们赦免人，神就必定赦免我们？我们要认识清楚这件事情，我们与神在赦免这件事情、饶恕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并不是站在一个相同对等的地位上，不是站在我们跟神之间是平等互惠的原则。我赦免人，你就赦免我，好像是一种利益交换的，不是这个样子的。反而神的赦免却是相对比较深奥的，不是那么直接的，相对来讲是比较复杂的。神的赦免是透过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道成肉身，钉死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然后人必须要相信耶稣基督才能够得到赦免。神还说，耶稣基督也讲，等人得到赦免，这是唯一的途径，没有其他的方式。可是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会互相赦免啊，这慈爱又慷慨的神，为什么他不可以就直接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深陷在 COVID-19 的这个疫情当中，有些人看法是人得罪了神。是的，有可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是不是神也可以直接就赦免我们呢？就把这 COVID-19 的疫情的蔓延给停掉呢？直接让这个病毒从世界上消失呢？神可以直接赦免人的过犯，不是吗？耶稣基督不是一句话就把风跟海都平静了吗？是这个是这个自然的世界，这个世界都在神的权柄之下，不是吗？神可以直接赦免吗？为什么不呢？对于这样子的问题，在11世纪的神学家安瑟伦有这样子的看法。他说，如果一个人认为啊，神可以像我们饶恕别人一样，就这么样的直接饶恕我们，赦免我们，那那个人就还没有思想过罪的严重性，或者是说那个人就不了解罪是何等的沉重，而且他也没有思想过神的庄严跟伟大。因此这句话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对于神跟人，或者是圣洁跟罪恶的观点如果有偏差的话，我们认为啊，神就可以直接赦免我了事。如果我们对圣洁跟罪恶的观点有偏差，我们对赎罪的看法也必定有偏差，一定的。而且我们要了解，我们犯罪不是说我犯了罪的规条，犯了法律的规条，其实我们是直接冒犯了制定这个规条的神。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强调说，神的慈爱、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我们一再说明神的爱，我觉得这是应该要的。我们对神的爱是非常感恩的，可是我们把我们自己对爱的感受跟解读用来投射在神对我们的爱的时候，其实是会有很大的误解。神的爱，他怜悯这世界上的人，他怜悯罪人，他很愿意用赦免这个方式来表达他对人的慈爱。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各位弟兄姐妹，神另外一方面他必须要拒绝宽恕人的罪。为什么？因为神的爱是圣洁的，神的圣洁是没有妥协的余地的。不是说啊，既然大家都犯了罪，我们就一次大家全赦免。没有，神的圣洁是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的。神要因为他的圣洁必须要审判罪人，可是呢，这个审判呢，却不能让他的爱失望。神也爱世人，因此面对人的邪恶、人的罪当的面前，神要如何来忠于他自己的圣洁呢？又要爱人，又要圣洁。面对这样子的难解的问题，我想举个例子，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大学念书的时候，大部分特别是学理工的，我们会问我们教授一些问题，问这个问题，问那个问题，有时候教授会回答说，哎，某某同学，你问这个问题很好，但是你的假设是什么？你的假设如果不站立得住的话，你这个问题根本是无效的，不是吗？相同的，是不是我们问错问题了？也许我们不应该问神的赦免为什么会这么麻烦，耶稣基督还要到这个世界上来，还要钉死在十字架上，还要复活，还要回到天上，怎么会这么困难呢？而且要这么绝对，非得相信透过十字架，其他没有路走。也许我们问错这个问题，我们真正应该问的是，神怎么可能会赦免？谁说神一定会赦免？ 为什么神可怎么可能会饶恕人？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有位神学家这样子讲，他说赦免这个真理啊，它是比一切可视为理所当然之事的反面。我们认为所有事情都是这些事情理所当然的，赦免绝对不是其中一件事情，而且没有一件事情会比赦免更难以明白。有另外神学家这样子讲说，赦免对我们对人而言是我们的责任，神赦免我们，我们一定要赦免他人，神饶恕我们，我们一定要饶恕人。可是这件事情对神却是最深刻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今天早上我想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考两件事情，这是认识神的赦免之前，我们必须要有两个认知。第一个，我们来思想一下到底罪有多严重。第二个，我们来思想一下神的圣洁愤怒是怎么一回事。这两点是对罪这件事情，一个从人的观点来看，另外一个是从神的观点来看，有不同的角度。因此让我们来思想第一件事情，到底罪有多严重。罪在新约当中对于罪的描述，今天举出五个例子，或者 五个字，它的有五种意思。罪第一个可能弟兄姐妹都听过，它叫做 missing the target， 它就是好像你射箭一样，结果你没有射中靶心，你射到旁边去了，你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你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这是罪的一种描述。第二种，这个我想弟兄姐妹就比较了解，罪呢，它是一种不公义、不公正，原本应该这样做的才是合乎公正的，我们为了其他的目的，我不这样做，我要做其他的事情，是 unrighteousness， 不公义、不公正。第三种罪，它是一种残暴，是一种堕落的邪恶，也就是我们心中其实有一个很不好的思想，我们堕落的不该属于我的钱财，我就想要把它拿过来，不属于我的财产，我想尽办法透过一些手段把它带到我的名下，甚至我对人施以比较残暴的手段，这是一种罪的说法。另外有一种叫做侵犯，或者是越轨，或者是超出既定的界限。原本有一个范围在这个地方，神告诉我们不可以超过它，你超过它就有问题，就像我们没事没有经过人家允许跑去人家后院 BBQ 一样，你越轨了，超越这个范围。最后一种，第五个，它是一种藐视或者是触犯，也是说法规法条这样明定的是这样子，可是我们却甚至是故意的去违背这个法规法条，违背一个原则。前面三种是比较属于人心内部的，人内中心中的一些邪恶，一种心中的一些不以神为主的，后面两种比较属于因为这个内心的不正而外面有行为出来。所以罪在新约当中大概有这五种类型的一个描述。当我们仔细来看这五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这五件事情都意味着有一种客观的规范在那个地方。这个规范呢，要么我们没有达到，或者是要么我们就是故意的违反。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这一个客观的规范乃是神所设立的，而这个世界现在极力的想要否认有这个客观规范的存在， 这个客观的规范也是神的心意，也是神公义的表现，表达他对人的期望，希望人有这种规范，这个规范是好的，是神所设立的。更何况在创世纪我们都读到，我们神是这样子的造人，是把他的形象跟样式，包含他对这个规范的期盼，放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甚至在罗马书第二章十五节讲到是说，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神甚至把这个规范尝试放在人的心中。而对基督徒而言，神更借着圣灵的内住在我们的心中来提醒我们，神规范我们。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仍然犯罪。这种犯罪是多么严重的一种悖逆。有一个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讲到最大的诫命，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而且最大的，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各位弟兄姐妹，所有的犯罪，所有的罪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违反了最大的诫命。不论这个罪是什么样，属于刚刚讲的那一种，或者有其他的例子，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违反最大的诫命。不但没有遵行，我们不但没有遵行，反而否认这件事情，我们不肯顺服。我们总是想把神从我们心中那个宝座拉下来，我们总想要自我依靠，爬上心中这个宝座，而这个宝座原本是应该属于神的。或者举个例子，如果你跟你的小孩子讲说，听我的话，吃 broccoli，吃 broccoli 好不好？ broccoli 对你身体很有帮助，很营养。如果你的小孩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我不吃，不是因为 broccoli 难吃，是因为你叫我吃，我就偏不吃。跟 broccoli 好吃不好吃，这规定没有相干，主要是因为你叫我吃的，我就不吃。那你我们会有多伤心啊？犯罪就是这样子。因此，一旦我们了解了这件事情，每一项罪都是这种叛逆神心态的表达，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当初大卫王在犯了很严重的罪之后，他在诗篇第五十一篇讲说，跟神讲说，求你把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且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的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大卫王夺人家的妻子，杀害人家的丈夫，他说他向神犯罪，得罪了神。我们必须要认知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得罪的不是说我们破坏了一个规矩，或者是说我们打破人家的杯子而祈求你的原谅，然后我赔偿损失，不止，我们得罪的乃是神的自己。但是很可惜的，这个世界人却极力的为自己脱罪。这个社会现在越来越不喜欢说 sin， 比较多说 crime。 当然在中文我们都讲到罪，就是我们所以英文上有一点区别，总是在讨论说，我有没有犯法，我这样做犯法吗？我有没有 commit 一个 crime？ 你不要跟我讲 sin 的问题，你跟我讲我有犯法吗？这些人越来越不喜欢说 sin， 比较说 crime。许多以往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现在被这个社会认为是啊，先讨论一下他是不是有生病，有没有病症，是不是生理上面原因有问题。这样子的讨论的结果就是说，比较容易从犯罪应该有的刑罚，我们现在讨论要不要治疗，甚至要社会大众来认同、接受、包容这些人，因为他生理上或者病症上面，因为这个样子。2018年的2月14号，美国佛罗里达州有一位高中，他发生了震惊全美的校园枪击事件，有17位师生死亡，14个人受伤。这个事情发生以后，隔天美国的总统就发表谈话，他说要强调要处理心理健康的困难的问题。我不反对齁，可是如果单往这个方向去思考，会很容易把精神犯罪跟或者是一些枪支事件画上等号。有时候我们对于这些事情的看法太过于简化，特别会很容易倾向于忽略人其实真的是会犯罪的。以往我们需要归咎于个人的罪状，现在这个社会比较会倾向于归咎这个社会的群体。人可以把自己不轨的行为转嫁于社会整体或者其他某个团体，比如说啊，我因为这样做是因为小时候我是被 bully 长大的，所以我会有这种行为上的偏差。当然这是应该去讨论的，应该去研究的，但是如果单单这样子来讨论，却忽略了人本身是犯罪的，那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忽略了神造人而人犯罪这件很重要一个根本原因。在圣经当中有两次非常有名的事件是神对罪采取行动，第一个是在挪亚的时代，创世纪这样记着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想的尽都是恶，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地上充满了强暴。神观看这个世界，既然是败坏了，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讲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地上充满了他们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遍毁灭。后来的发生事情，我想弟兄姐妹都知道，神说尽头，人类的尽头已经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他采取行动。第二个例子，索多玛俄摩拉，神说索多玛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在以西结书讲说，看啊，你妹妹索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子的，他和他的众女都怎么样，心骄气傲，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他们狂傲，在我面前行可憎的事，我看见便将他们除掉。各位弟兄姐妹，索多玛和摩拉的人是不是因为他们在生存的边缘，我为了 surviving， 所以我就去不得已我去抢别人的粮食或者怎么样，他们还是粮食饱足，大享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的人手，他们是狂傲，在神面前行可憎的事情，后来神采取行动。在犹大书也讲到说，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见解。神再一次因为人的罪恶采取行动。我们必须要这样子想，临到人类的灾害啊， 总是有可能和人的罪有关系，而神对人的罪是会采取行动。挪亚时代跟索罗玛俄摩拉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诗篇十四篇告诉我们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注意这样子，第二节有一个很重要的动词，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那个时代神从天上垂看世人，现在呢？难道现在神不垂看吗？神现在仍然垂看。诗篇十四篇正是人类目前的社会的写照，是不是人正在往这条路上走？不要忘记，神是会采取行动的神。因此，除非人清楚的知道罪的影响跟他的可怕，否则不会体认到神的赦免他是何等的珍贵跟何等的必要。罪非常的严重，这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第一件提醒。第二个提醒，我们来讨论思想神的圣洁愤怒。神的圣洁跟神的愤怒其实是直接相关的。神的愤怒是这位圣洁的神对邪恶的直接反应。我曾经听弟兄姐妹或者是网络上有这样的看法，认为旧约的神是一个比较会生气、比较有怒气的神，新约的神是比较慈爱、带有怜悯慈悲的神。我不知道这样讲是不是合适，但是呢，我们必须要提醒弟兄姐妹，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同一位。我们在旧约仍然可以看得到神的慈爱，神的愤怒在新约也是可以看得到的。而且我们要了解，神的慈爱跟愤怒并没有不可并存的矛盾。换句话说，神是既慈爱的，有怜悯的，神也是会愤怒的，神也是有愤怒的。然而人，我们却容易有一个印象，认为说，我们用我们自己生气、我们愤怒的时候那样子的感受、情绪、思考来投射，哦，当神愤怒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人的愤怒一般是主观的，而且是泛滥没有节制的。哦，当我气起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什么稍微停。我气起来的时候，什么都不管了，我就是要怎么样怎么样对你怎么样怎么样。人的愤怒是主观，而且常常没有节制的，而且常常带着有报复、仇恨的元素在当中，而且它常常会导致犯罪。可是神的愤怒不是这个样子的，各位弟兄姐妹。神的愤怒是纯净的，而且没有污染的，没有任何罪的元素在当中。他没有要报复的那种仇恨，神的愤怒是不会有犯罪的。而且我们必须要说，神是有原则跟节制的在愤怒。而且神的愤怒是持续存在着。啊，持续存在着。什么意思？在罗马书第二章四到五节，保罗这样子写说，还是你藐视他丰盛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任凭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这个世人真的常常为自己在积蓄愤怒。我不知道现今这个世界是不是这个 COVID-19 是神愤怒的一种表现。或许我们好好的思考，神的愤怒是不是发动，我不晓得，但是我们要警戒自己。 神的圣洁一光照我们，或者光照罪人，就会暴露出来这个罪的污秽。而神的愤怒绝对是跟神、跟这个罪或者是罪人是对立的。对于罪而言，神的圣洁跟愤怒常常是一体的两面。而神的圣洁跟愤怒有一个共通的特性，就是不能跟罪共存。因此，罪或者是罪人不能靠近神，神也不能容忍罪。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举三个例子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第一个叫做距离，大家都知道距离是什么意思哈。神呼召摩西，要他去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那个烧不毁的荆棘，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啊。”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之地是圣地。”哎，各位弟兄姐妹，神要摩西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来找他，神说：“你不要近前来。”我们如果找一个人要请他帮我们做一件事情，我们一定要跟他坐下来，桌子坐下来，我们好好讨论这个事情，不是吗？可是神说：“摩西，你不要近前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不要靠近我。距离。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了40年，要进迦南地的时候，要过约旦河。那他们神让约书亚他们把约柜走在前面，以色列人在后面要跟着他走。可是神告诉约书亚说，那个以色列的百姓啊，跟约柜啊，要中间距离要2000肘。不可以跟约柜靠近，2000肘可能有1公里啊。那百姓要跟着约柜走，可是你要跟他距离1公里啊。为什么？在旧约当中，大卫想把这个约柜迎回来到大卫的城中的时候，那这个牛车载着这个约柜，走着走着，突然间倾斜到一边。那这个乌撒看到约柜要下来，就赶快伸手去挡。耶和华向乌撒发怒，因这个错误击杀他。当然，在民数记里面说，人是绝对不可以去碰那个约柜的。可是约柜快倒下来，乌撒去挡住一下，被神杀了。哦，好心没好报啊，不，好像是这个样子。那这些距离都是因为人是有罪的人，所以罪不能靠近神，神也不能容忍罪。第二个例子，这个第二个例子，弟兄姐妹应该比较熟悉，在提摩太前书讲到，神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要将他写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能归给他。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人未曾看见过，也是不能看见的。我们的神住在光当中，而这个光也是神荣耀的显现。人不能靠近，因为人是罪人。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念的经文的最后两节，在希伯来书第12章28到29节讲到说，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是住，我们的神住在不可以靠近的光中，而且我们神本身就是烈火。罪人不能靠近神，神也绝对不会容忍罪人。第三个例子是比较特别的，叫做呕吐。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 一定有呕吐的经验。这怎么会来形容罪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当利未记里面，当神要跟以色列人讲去进在迦南地的时候，他跟他讲说，跟他们讲说，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以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就迦南地原来的居民，在这一切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怎么样？那地吐出他的居民，吐出。而这个动词就像弟兄姐妹，我们吃到发霉的食物、恶心的食物的时候，我们赶快把它吐出去一样，就是这个动词。他跟以色列人讲说，故此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地就把你们吐出，像吐出在你们以前的国民一样，吐令人厌恶的东西。在启示录也讲到老底家的教会，我知道你的行为，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在诗篇95篇讲到神对那旷野当中的40年，他这边讲说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这个厌烦就对一些食物令人感到恶心的那种看法，哎呦，这个东西怎么那么，我们也许英文的白话讲叫 disgusting， 厌烦那个时代。所以神会把罪人吐出来，呕吐，罪不能靠近神，神也绝对不会容忍罪。我们一旦忽略了或者是误解了神的愤怒这个重要的真理，那我们对福音的中心要旨，也是透过耶稣基督中保这个启示，我们会很难明白。只有真正明白神的愤怒是何等可怕，是何等大的人，体会到神是怎么样一个愤怒的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了解到神的怜悯是何等的大。回到我们今天早上的主题，神的赦免。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瞥见了神的圣洁，让人无法站立得住的这个荣光，也经过圣灵来提醒指证我们的罪是何等的可怕的时候，以至于我们在神的面前会颤抖，一直直呼说我是不洁的人，我住在不洁的民中的时候，只有我们真能在神面前颤抖了解这些事情的时候，十字架才会显得神的救赎是有多么的必要跟有多么的宝贝。人如果是没有对自己的境况有确实的体认，绝对不会觉得我们需要救赎。神赦免这个背景，是对罪的严重性跟神的圣洁愤怒有一个深刻的认识。我们如果从我们如果把这两件事情取消任何一项，或者是我们来从轻来解释人的罪，或者我们单单讲神的慈爱，却忽略了神愤怒的本质的时候，十字架的赦免会受到很严重的亏损，甚至会认为那是多余的事情。今天早上开始的时候，弟兄姐妹读了一段经文，在希伯来书第12章25到29节，他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但就是指神啊，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的尚且不能陶醉。这是在旧约时代，神在西乃山震动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尚且不能陶醉，更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神施下律法在西乃山的时候，的确神的声音震动了以色列人，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那不是唯一的一次，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我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神再一次来震动的时候，地跟天都要震动，那时候不认主的就会被挪去。感谢神在第28节讲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真心信主的人乃是在那个不能震动的国里面，不是在那个不能，不是在其在，不是在外面。我们既然得到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各位弟兄姐妹，真的，我们也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知道神是慈爱、有怜悯、有恩典的，但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要敬畏他，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但愿今天早上我们对于这个罪的严重性跟神的愤怒，要提醒弟兄姐妹来认识神的赦免是何等的宝贵，这也是我们下一次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感谢神，让我们起低头祷告。慈悲天父，我们真的是谦卑占据的来到你的面前，因为神啊，你从天上观看这个世界上世人的作为，主啊，我们真的是说我们得了这个不能震动的国，我们感恩主，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畏惧的心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求你显出你的作为，求你显出你的恩典怜悯在我们的身上，帮助我们更多更深的来认识你，也让帮助我们更多的敬拜你，在我们这一生剩下的日子当中，主啊，让我们靠着你而活，敬畏你而活。谢谢主，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